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1号，公元2007年1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南部比勒古比藏人社区弘法。印度学者血写请愿信，呼吁总理关注西藏问题。西藏定日县一放生的藏人遭中共逮捕。西藏冰川退缩，危及自然生态系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轰苏藏人社区的传法会，继续抵达比勒古比藏人社区弘法。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桑短短从印度南部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二开始在印度南部比勒古比西藏南民定居点色拉斯中向来自各地的上千名信众讲述佛法。达赖喇嘛于本周一在前往比勒古比西藏南民定居点之前，还参观了西藏领汪政府红苏西藏学校，并且向该校师生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指出，领汪藏人在印度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怀下，过去40多年时间里，先后在各南民定居点中建立西藏学校，培养了大批西藏青年。因此，达赖喇嘛对印度总理尼赫鲁维秀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以及在各西藏学校中任职的印度教师表示了感谢。达赖喇嘛还表示，西藏的局势比任何一个民族的局势更加恶劣。境内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几乎丧失了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习俗的权利。因此，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西藏教师们，要有更大的信心来教导学生。与此同时，西藏学生们也要做到比印度学生更有能力的未来继承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达赖喇嘛还要求西藏各界人士以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文化结合在一起进行学习和研究，以及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达赖喇嘛强调，由于大量汉人涌入西藏，导致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侵蚀。比如在拉萨目前有30万人，其中汉人移民有20万人，占总人口的1/3。同时在拉萨的饭馆和商店都有居住在当地的汉人经营，因此西藏民众在购买任何东西时都要讲汉语。达赖喇嘛说，这种局势对保护西藏文化造成严重威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用自己的鲜血写出请愿信、绘画图片展的声援西藏人士，印度著名学者马哈西亚·戴夫于去年年底从印度马哈日希塔拉邦展开了救西藏、救印度、救人类印度全国59个城市宣传西藏游说活动。目前他已经越过了19个不同的城市。马哈西亚·戴夫在展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他相信圣雄甘地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路线。他向印度总理辛格提交的用鲜血写成的请愿信中，呼吁总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和谈，呼吁印度邀请达赖喇嘛在国会中发表演讲，向众议员介绍西藏问题的发展趋势。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哈西亚·戴夫10年来为了争取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他用自己身上的鲜血写出3000多封请愿信和绘画图片，呈交给了国际社会许多城市的领导和组织，呼吁各界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定日县一放生的藏人遭到中共逮捕，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外电消息，西藏日喀则定日县一位名叫边巴的藏人，因为从当地屠宰场救走大批羊群被中共当局逮捕。消息指出，边巴遭捕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当局对他的家人没有透露任何被捕的原因。但是当地一位消息人士则指出，当地藏人认为中共当局怀疑他从屠宰场救走羊群的这种放生行动是为达赖喇嘛祈愿永驻长寿。边巴50多岁，是日喀则定日县扎古村人。他被押往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之前，在定日县关押了数天。另外一个消息指出，中共警察在边巴的家中搜查到达赖喇嘛于2006年在印度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的录影光碟，当局还强行带走他从屠宰场救出来的羊群，以及尼泊尔藏人和边境区牧民捐献给他的一批生病的羊群。一位定日县官员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表示，他对案情不清楚，应该问定日县最高政法委员会领导，但是该领导也表示不了解边巴的案件。此外，定日县公安局和日喀则公安部门同样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当地藏人透露，边巴遭捕的时间正是定日县领导换届的几天后。边巴被捕时，当局关闭了他经营的一家茶馆，同时不允许他的家人探访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2006年在印度南部阿姆若瓦迪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开示信众保护动物的生命，禁止使用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达赖喇嘛的言教立刻引起境内外藏人热烈的关注和响应，焚烧动物皮毛的活动也在西藏境内外各地兴起，藏人的放生活动也日益增加。在西藏，从屠夫手中拯救绵羊和山羊的生命并视为宠物在家养老的行为非常普遍。从佛教上讲，对动物放生意味着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同时也是发慈悲心的一种佛法修炼方式。但是中国政府却从藏人的这种行善救生行为视为犯罪，任意进行逮捕和关押。消息进一步证实，因从屠夫手中救走羊群而遭捕的边巴现在被监禁在日喀则，当局目前还没有决定他的判刑期限。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冰川退缩，危及自然生态系统。下面请听戈桑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西藏高原上许多地区的温度近几年来达到最高。上周五，西藏昌都温度达到 21.8摄氏度，比起1996年同一天的温度上升了 1.7 度。上周四，昌都丁兴县的温度达到了 16.6 摄氏度，比起2001年同一天的温度上升了 2.5 摄氏度。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气象局也透露，西藏其他8个地区的温度也达到了过去几年来的最高值，而且西藏高原的冰川也在逐渐地融化。在过去30年里，西藏高原的冰川平均每年以131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融化。专家估计，到2050年，西藏1/3的冰川将会融化。另据报道，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报告，喜马拉雅冰川退缩及其对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影响。该报告指出，喜马拉雅冰川退缩的速度正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加速。喜马拉雅冰川的急速退缩，首先将导致河流来水量急剧增加，同时会导致大范围洪水爆发。但是，几十年后，这种现象将转变为河流水位下降，也意味着中国西南部、尼泊尔和印度北部将因此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灾难。这项成果对中国制定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援。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报告说，鸟类迁徙正受到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鸟类已无法完成迁徙。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变暖已使许多鸟类面临灭绝的危险。 目前气候变化的形势非常紧迫，如果不采取行动，将危及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世界自然基金会希望能通过促进多方合作，共同努力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歌丧向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德吉历代王在他的五县辖区内实行不分教派、一律扶持的政策，辖区内的本教一直处于生存与发展之中，与佛教各教派和睦相处，始终保持着仅次于宁玛、萨迦、噶举而略强于格鲁教派的势头。到1959年，共有本教寺院20多座，其中德格县境内有10座，僧人739人。康熙娘荣地区本教势力也得到巩固，到1959年共有10座寺院，僧人524人。1959年全藏本教寺院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30余座，僧人10000左右，其中今西藏70座，僧人3500，青海15座，僧人340，甘肃7座，僧人120，四川阿坝62座，僧人2800，甘孜64座，僧人2671人，云南藏区5座，僧人70。玄奘本教寺院中，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座：若尔盖古相思。若尔盖古相思建于公元2世纪初，距今有1800年的历史。据该寺志记载，历史上该寺下属内7司和外18司，统领着128个村寨部落，其势力范围在本州的南平县、甘肃的德布县等。它是若尔盖草原上的本教中心寺院。据该寺一书称，古相寺建成时间是在公元8世纪时期，扩建者传说是第一任做主卓昂香巴大师。第14世香巴人行坚贞时建立了严格的戒律清规，第15世香帕活佛至18世香巴新饶坚贞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南方的金川雍中拉丁寺形成一南一北的多康本教中心寺院。该寺从第1世香帕活佛至1959年共传27世香帕活佛，今藏北纳叙雍中人具体建于何时无资料记载，但据有些文献资料中记载，早在公元790年前，该寺院有4个扎桑、2000多名僧人。该寺后来被蒙古兵毁坏，后来改建为格鲁派寺院，改名为赞丹寺。金川雍中拉丁寺位于金川县安宁乡，它是甲荣地区最大的本教寺院，它建于何时众说纷纭，有说它是本教发祥地之一，建于公元前，有说建于公元20世纪左右，有说建于公元8世纪。当地传说山神岩变的大鹏生4蛋，最末一个花蛋变人，名叫纳学雍中，接受父亲天神派遣来到人间，与神女白龙公主恩布以西扎西婚配后，留作当地国王，在那里修建雍中寺传教。又传说大约在公元20世纪有个叫雍中拉西的人创建，还传说在数千年前有个叫新饶罗布的人。
以上是由歌丧向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